有点偏。那今天我分享的那个主题是父与子，说第一讲，但不知道会有几讲。那个主题是有关于钱财和喜乐。那我想先回归正题，先讲父与子啊。父与子是一个永恒的主题。那我在这边讲父与子的时候，大家可以想到也包括母亲与女儿哈，就不要光想象是男生好了，也表明是父女跟儿女。所以我想角度是说，从父与子会来讲一些事情，有些事情从圣经里面来讲。那我想一直在说父与子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对于我们人来说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大家以前有没有看过连环画？德国的布劳恩画的父与子，画过吗？爸爸脑袋很大，这个胡子光头，然后儿子很小，然后头发翘起来的。你们可能没看见，但你们肯定小的时候肯定看过，因为我们儿子看过，肯定看过连环画。就是有些时候讲到父亲跟儿子，就是父亲对儿子又有慈爱，但是又有公义，就很多事情都会讲这里面。要是大家有条件的话，可以去买一本那个讲的是个很好的一本漫画，但是二战时候，但后来那个作者布劳恩就被希特勒给杀害了。但这本是个很好的漫画书。我是讲这个主题，就是说父与子无论是对于每一个民族的话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那反过来说，在圣经里面，我想这个父与子上也是圣经的一个主题。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在圣经里面你看到父亲，你能看到儿女，就这个主题真正讲的关系，就是儿女怎么把这个心归向父亲，让父亲怎么把这个自己心意向儿女讲开来。那我们特别讲到一件事情，说讲到父亲的时候，在圣经里面叫父亲就指的是旧约里面的父神。那当他讲到这个儿子的时候呢，那我们就知道了一个事情，就是说主耶稣基督就他的独生爱子。那当我们信服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得以成为神的儿女，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那我们因为这神的儿女缘故，我们就从神那里面得到了许多的好处。那这些好处的话，不仅仅说我们生活变得美好，而且有些时候父亲也会因为我们的事情，常常也会那华丽，可能有些人可能不一定会吹风，我是问他们一下，你要不吹风的话，你可以把它关掉，因为我怕有些人可能会怕风，有些人故意要避开风。对，你要那个要怕风的话，可以把它关掉。那就讲到说，有时候父亲也会管教我们孩子，所以说我们就讲到父与子的时候，不仅讲到是一个丰盛，同时也是讲到说。也会有一个父亲的一个责任，也会来帮助或管教一个孩子。那在圣经当中主题的时候，你这样看圣经的时候，会常常看见有各种这样的方面的。那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说有父亲与儿子的一个关系。那我们像在地上的时候，我们作为人的时候，我们也常常能够在我们家庭里面讲到父与子的时候，我们常常在圣经里面能拿到那个答案。那我们先撇开圣经哈，我们先谈谈我们在地上的时候父与子的这个关系。我想这个我就刚才说过，说这父与子关系好像是在无论哪个民族的话都是一个很常用的一个主题哈，经常会有个主题。我先想中国人哈，中国人有俗语对吧，能想到父与子的俗语，就是经常说的有关于俗语，大家能想到几个吗？我能找到几个哈。子不孝，父之过，妈妈很高兴。子不孝，父之过。有父必有其子，为什么呢？他儿子长得像爸，对吧？有这父亲必然有其子，不仅是长得像爸，以后的走路。先讲了别讲形象，先走路的姿态哈，你会发现怎么走路都是一个样子的哈。有时候要说话以前先清嗓子，有时候也一样的。 然后讲到也发现品行也是一样的。那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虎老虎虎父无犬子，就是说要是父亲是老虎的话，儿子怎么样？不会差到哪儿，就不会变成狗的，对不对？就是可能也是有老虎的一个威猛在那里面。那这是中国人的，中国的意思就是说，父亲跟儿子之间的关系是个很密切的。有时候你什么样的父亲，就会发现有什么样的儿子，然后什么样的儿子，你可以反推来有什么样的父亲。那我这句话我再重调一下啊，我现在讲的说父子的时候，你可以把性别给抹掉哈。有时候讲到儿女的话，你可以反推父母哈。所以我就说不一定，妈妈不一定没有责任哈，妈妈也在里面。那我下面再讲一下犹太人，我是讲的犹太人，因为旧约的时候经常是有犹太人为背景的。犹太人有没有这方面的说法？有吗？犹太人也有这方面说法。犹太人用的时候反方面的，用另外一种角度，他讲的角度是葡萄，酸葡萄，酸葡萄。我一说酸葡萄，大家流口水没有？我觉得那个《三国演义》里面曹操那个带士兵，对吧？士兵说口渴，说曹操前面有个酸美名，让大家嘴巴就开始流口水了。我酸葡萄，那个有酸葡萄故事吗？旧约里面有故事吗？是讲到父与子的酸葡萄故事，大家有没有印象？没有，我的旧约里面有个讲父亲跟儿子关系，讲到酸葡萄的时候，就会提到父亲与儿子关系。那没有的话，我们先找一下好吗？今天我们跟圣经会查的比较多一点哈。以西结书18:1-4，这在旧约哈。我先找到给大家报一下页数，以西结书18:7-1，他比我快啊，18:1-4。18:1-4，我还现在还1-2吧，1-2，然后我再会查另外经文。751页，18:1-2，大家能找到吗？找到了吗？旧约，在旧约，你的经文，旧约对，旧约以西结书18:1-2，大家找到的话看我一下，我就知道大家都找到，好吗？以西结书。18:1-2，对，旧约，从前面往后翻比较好一点。751页哈，大家找到了1-2，就是说18和1-2，一有个小字，二个小字的，有人1-2，好吗？大家找到了以后，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我们1、2、3，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你们在这以色列地怎么用这俗语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呢。我们就到这里面。所以说，以前知道以色列人有这个俗话，跟中国人俗话很像哈。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怎么样？酸倒了。这怎么回事啊？我吃了酸葡萄，然后哪个是我儿子啊？你牙是酸倒了？父在子长。表明什么意思啊？父亲做了什么事情，这会延续到儿子。那另外一份事情说，父亲有什么习惯，也会习惯影响到儿子。这样子跟中共俗语有点像连的。父亲什么习惯，你知道吗？父亲喜欢吃酸葡萄，将来怎么样子啊？儿子也可能会吃到同样的酸葡萄。OK， 这个酸葡萄指的是教训啊，是教训。要父亲在这方面跌倒了，儿子很可能在那方面也跌倒，很有可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一个好吗？耶利米书往前翻哈，耶利米书3:29-30，耶利米书31:31，31:29-30，29-30。这个耶利米跟那个以西结时间差不多，说他们引用的俗语基本上都是一样的。706页，29:30哈。大家都找到了好吗？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29:30哈。当那些日子，人不再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但个人必因自己的罪死亡，凡吃酸葡萄的，自己牙必酸倒。那这里面这个旧约本来的意思就是说，耶和华他对以色列人说， 你们当悔改，你要不悔改的话，你们祖宗做的事情，然后最后会引到你们后面后代。但耶和华说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他恩典来到的时候，不会因为父亲的缘故我来惩罚儿子，但是有些事情若是你自己做的事情，你自己要承担，你自己要吃酸葡萄，你自己牙齿要倒掉。但同时也是表明一件事情啊，因为俗话的时候表明一件事情，就是说若是不是神的特殊恩典领导我们的话，这俗话说的事情常常会是对的，大家同意吗？大家同意吗？除非神的恩典特别领导我们。那这里面讲的说神的恩典特别领导以色列人，说我的那个儿子的债不因为是父亲，但是常常的时候我们知道吗，父亲会常常影响到儿子，若是儿子没有特殊的恩典领导儿子的话，有时候儿子会走的路跟父亲一样。这经常为什么会在旧约里面常常说这个王好王还坏王，他不仅会提到他的父亲，也会提到他母亲，因为很多时候这个儿子常常会受到父母的影响。那我下面再说一件事情哈，按照以色列的规矩的话，当孩子十二岁的时候就基本上是成年了，成年就说当你十二岁的时候就成年了，就说他们会有成年礼，就说你好像就长大了，不是十八岁哈，十二岁都就已经成年了。到十二岁的时候，十二岁以前孩子归妈妈管，十二岁以后孩子归爸爸管，知道吗？十二岁以前，
二十岁
你要自己要成家立业了，你自己要脱离，你要这要离开父母，要与妻子联合，知道吗？这你自己家庭要开始了。那我就讲的是一件事情，就是说十二岁以前那个孩子还是妈妈的孩子，十二岁以后那孩子就成为父亲的孩子了。为什么呀？父亲开始要承担起教养孩子责任，说有些事情我要教你了。那大家可以想到有个例子啊，这个例子我是在那个哪里听到的，那个在那个圣经播放器里面讲戴维鲍尔森的时候，讲到耶稣十二岁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那件什么事情呢？大家知道耶稣在十二岁的时候去了圣殿，就怎么样子啊，丢了，知道吗？父母亲去带着耶稣去了，十二岁去了耶路撒冷，去了圣殿。等到回家的时候，父母亲回家，然后以为儿子跟着别人，跟耶稣跟着别人，就走到一半的时候发现，耶稣在哪里啊？没找到。妈妈说是在爸爸那边吗？爸爸说不在你妈妈那边吗？为什么发生这事情啊？十二岁的时候孩子要归爸爸管了，以前十二岁的时候归妈妈管，就在那个时候发现，本来应该是爸爸管的，爸爸把他领回来的，怎么现在爸爸以为妈妈管，妈妈以为爸爸管，那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啊？所以这时候也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当孩子十二岁左右的时候，你要问一下谁来管这个孩子哈，不要为妈妈以为是儿子是归爸爸管，然后爸爸以为儿子是归妈妈管，然后后来发现儿子走丢了。但有件事情，不是每一个人的儿子都有耶稣那个性情哈。耶稣走丢的时候，他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并不是每一个儿子都有这么好的一个恩典在他身上面。所以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讲到父与子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知道当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以前我们知道，都是母亲承担了很大一部分责任，尤其是孩子小的时候，真承担很大一部分责任。无论是穿衣服啊、吃饭呀、穿多穿少啊、是不是流汗呀、是不是会生病感冒啊，妈妈就承担很大一部分责任。我想等到孩子长大的时候，真的父亲需要去承担起一部分，将来需要一个领导一个功能。因为儿子长大以后，从圣经的角度来说，将来儿女会离开父母亲，孩子会离开父母亲，与妻子联合。他会组建自己家庭。所以当一个父亲若是能够当孩子还是在他一起的时候就会告诉他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父亲能够做什么？我想同时我大家也知道，父亲同时也是有时包括父母哈，能够做什么？告诉儿子能告诉什么？告诉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什么是对的，还有一件事情呢，告诉什么是错的，对吧？告诉你什么东西是对的，你要去做的；什么东西是错的，你不要去做。 所以我就讲到一经，什么是错的伤，就是指的是吃酸葡萄的经历哈。所以有时候我们做父亲，尤其做父母的，做尤其做父亲的，有时候是告诉孩子说，哦，这些东西你这样做，一定要去这样做，孩子对吧？那个什么东西你这样学，乘法口诀表你一定要给我学好，这是我们觉得重要的感觉。然后呢，什么事情你不能做？然后孩子经常会问你，爸爸为什么你告诉我这事情不能做啊？父亲应该怎么回答？不能这样子说。父亲不是说不能，就是经常有时候我们孩子说你为什么这样做啊？就是什么理由啊？就是没有理由的。但有时候我们孩子，我们父亲告诉孩子说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啊？我告诉你一个理由哈，那是个酸葡萄。然后孩子问你为什么酸葡萄啊？因为爸爸已经吃过了，那是个酸葡萄，所以你不能再做了。你知道有些事情要这样子说的，就因为有些事情父亲可能在那上面已经吃过那酸葡萄了。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长大的时候肯定碰到过一些事情，那事情我们知道在人生的一个经历。那我想这个时候常常我们父亲的好吧，经常会告诉孩子说，哎，有些事情是对的，你要进去做，有些事情你不应该去做，因为那是个酸葡萄。因为这样子的话，你知道当时酸葡萄的时候你不要去吃了，因为这样子的话对我们来说，对孩子来说帮助也很大。我想讲到那，我们特别就慢慢就讲到一些钱财。我想这个主题就像讲到钱财和喜乐的问题哈，尤其在这个主题上面。我想在旧约里面有一件书经常会与父以子的一个身份经常会提到，那卷书呢就是在箴言书里面，大家能够，大家不用翻，我是跟你说箴言书里面，箴言书里面经常大家会提到说什么呀，写到一收信的时候经常会写到什么，说我的儿呀，是不是啊？大家能够经常说我的儿，这所罗门写给下一代的，这样是我的儿呀，英文就是说 my beloved son， 我所爱的儿子呀，你该怎样子你该怎样子，然后有些地方说你不该怎样子你不该怎样子。那我想在很多时候圣经也是提到我们很多的事情。那在钱财上面呢，圣经也是教导我们很多事情，因为这些还有在喜乐上面神也教导我们很多事情。那我想特别今天我们特别就稍微分享一下有关于钱财的事情。这个事情我想很重要，但是我有时候我们经常也不会再提起。那我想稍微我们借这个机会稍微看一下圣经在钱财上面这个主题哈。论到钱财的时候，中国人跟美国人不一样哈，很不一样。我先举个例子哈，有一次一个孩子问中国父亲哈，中国孩子问中国父亲，我这是讲到一个故事，中国孩子问中国父亲说，爸爸你是不是很有钱啊？然后爸爸说，是的，我很有钱。然后那个儿子就问他，那爸爸那我是不是很有钱啊？那中国爸爸会怎么说啊？大部分是的，你会很有钱，因为我的钱将来都是你的，你知道吗？大部分我们中国父亲就会这样说。 OK， 儿子啊，将来你会，因为我很富有，将来我的钱都是你的。然后这是有一个故事，然后到美国的时候你会碰到这另外一个哈，一个美国的孩子问美国的爸爸，就是说，爸爸你是不是很有钱啊？那爸爸怎么回答？说，对的，我很有钱。然后那个孩子问我，那我是不是很有钱啊？他爸爸说 No， 你不是很有钱，你的钱要你自己去赚，你知道吗？这是有个不同的一个地方。这也是讲到说我们中国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讲到，哎，这样有富二代对不对？那富二代从哪里来的？就从第一个，因为我爸爸，我的钱都是你的，其实都是你的。那我们讲到一个地方哈，那我下来一个问题哈，讲到钱财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跟喜乐连在一起吗？你有钱的时候会不会很高兴？啊？会啊？会吗？但我昨天觉得我怎么看见我有个儿子还不怎么有点高兴。那个时候我们现在开始在家里面实行一个计划啊，我说，孩子啊，我给你们一些零用钱，然后妈妈会做管家，会告诉你每天有多少零用钱，根据你做的事情我给你零用钱，对不对？ 零用钱就是 allowance， 就是说你有零花钱，你有钱。
一个月。
对，一个月或者每天都会给你有钱，对不对？根据你做的，你会赚多少钱？但是有一件条件，当我们去商店买东西的时候呢，怎么样子啊？你要花你自己钱，我不能帮你买东西了，对吧？因为你有钱了。然后我们孩子就有一点点钱了，有一点点哈，有一点钱了，对吧？我们然后昨天去买东西去，然后就这东西我很喜欢，对吧？然后我说你买呀，但是我不给你付钱啊。哦，我很喜欢，可能太贵，我很喜欢，可能太贵，我很喜欢，可能太贵。我说你到底走不走啊？我很喜欢，可能太贵。所以当时啊，我们有钱，很多时候，我们有钱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有钱，我们心里会很喜乐。为什么喜乐呢？因为我们知道有钱了。但同时候呢，我们有时候不高兴，为什么？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花钱，你知道吗？怎么花钱是也有它一定的规矩，对不对？那我们就讲到一件事情，我们就下面就稍微讲一节钱财和喜乐哈。讲钱财的时候，我先再问一个问题哈。这个问题很简单，这个问题很简单，也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好吗？什么是钱
？Money
是英文，英文就是 money， 那中文就是钱。那什么是 money？
Money
就是 money。
那我要什么是 money？
啊？钱是？那你不对，你在翻译呀？你是把中文翻译成英文，英文翻译成中文
？Money 是一个是可以买用的东西。Money 是一个金子或者一个。
money 是什么
？money
这个东西可以买东西的东西，是不是啊？我知道，我知道，我们在我们小的时候，我们不会这问题。等我们的孩子长大的时候都会这问题。当年我们这孩子在，我记得我还是刚刚出来工作，还在芝加哥的时候，我们碰到一个家庭，那时候跟我们说话，发现我们现在每个孩子都会这样子。有一天，父亲带着儿子去买东西，买东西的时候，儿子说我要这个东西。那爸爸说我没带钱呀、啊，我没带钱包，我不能买。
爸，
没有，他儿子怎么说啊？他说爸爸，你没带钱没问题的，你拿出一张卡，走到银行门口，那个有个机器叫 ATM， 你把那个卡进去，然后滴滴滴滴摁几个数字，然后钱就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就出来了，你知道吗？是不是这样子啊？那就是钱，对不对？把卡塞进去，摁个数字。钱哗啦哗啦哗啦就出来了，是吧？
我到那个地方。
是吗？就这样子，对不对？真的。
你只有按着那门就有人说送过钱。
对，你知道为什么那里面会有钱出来吗？为什么那里面会有钱出来吗？因为什么？因为你摁对了那个密码，是吧？拿对那张卡，对吧？因为银行里面很多钱，是吧？然后那钱就会出来了，是吧？对，那钱是你，不是你，你爸爸存的钱，存在那里面的钱。那为什么爸爸能存在那里面钱呢？那钱到底是什么？那他怎么才能存那个钱呢？他怎么才能存那个钱呢？
工作。
工作啊！我再跟你说一下，什么是钱哈？钱不是仅仅是一些纸张或一些银子，纸张有一份换银子。或金子哈，钱它是什么？它是有个人给它加个定义哈，钱是一个人的劳动力的储备，钱是一个人的劳动力的储备，钱是一个劳动力储备。你经常发现有时候有父母亲出去工作，对不对？他去工作怎么样？然后就会钱来，钱来以后就会有储备。那个储备的时候，你赚多少钱就储备多少钱。有时候这个储备将来会年轻时候是会用掉，有时候我们会年老的时候用掉，有时候钱可能会给下一代，有些钱我们会别的用法。但我们有一个我们知道说，钱不仅仅是一个纸张，钱不仅仅是一个金子或银子，钱是我们人的劳动力的储备，这是一个人的下的定义。我觉得我很同意他下的定义，因为当你发现有一天的时候，当你的储备不见的时候，你发现你还得再去劳动。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人就说，为什么你发现没有，为什么现在美国人 到70岁、80岁，居然还有人在打工，为什么？他储备没了，他储备没了，他的 social security 的储备不见了，储备不见了。所以说我经常想到一件事情，原来钱是我们劳动力的储备，劳动力储备。所以我们有时候想到一件事情，我想孩子也是要注意哈。有时候的话，我们知道钱是跟劳动连在一起的，但也是为储备用的。当你当用的时候，你去用它，你发现是用在刀刃上面；当你不当用的时候去用它，你发现是个浪费，或者甚至用错一个地方，会甚至造成个亏损。那我们下面再一个问题哈，钱是一个，你们看见刚才那个郑老师拿出一张钱，对不对？好像一张纸一样，对不对？但有件事情哈，有些人说钱啊，跟你养的动物差不多，你知道吗？你要动物有它的脾气的，你知道吗？狗有它的脾气的，对不对？有时候你看见主人来摸它，来拍它，它很高兴，对不对？然后你又发现那个别的人来弄它，它可能会叫。那钱呢，有它的脾气的，钱有它的脾气的。那我们看一下它的脾气是什么，好吗？钱是需要是什么样子啊？它是需要来尊重的，是需要来尊重的。我先来个问题哈，圣经里面什么东西提的最多啊？在新约里面，相对来说，新约里面，圣经里面，新约里面什么东西提的最多？钱上提的最多的，钱上提的最多的。大家还记得有例子吗？那个新约当中，主耶稣经常提到说什么呀？说一个人就5000两银子、3000银子、2000银子、1000银子，还记得有这例子吗？还讲到有说有欠债、有不欠债的例子，对吧？那圣经当中还有讲到一个例子哈，讲到对于钱的时候，我们知道有钱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尊重它，因为有时候我们不尊重钱的话，很奇怪，钱也会不尊重我们。真的，这是件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当我们有一个主导文，对吧？你们还会背主导文吗？你们会背主导文吗？Lord's Prayer， 会做主导文吗？
我还是一点。
是的，一点的。当中有一段是说，主免我们的债，对不对？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对吧？那我们当中有一件事情，讲到债的时候，实际上一件事情，一个债是讲我们罪的债，那同时我们实际上也是讲到一个地上的一个债，因为我们知道债是讲一个债。那我们大家问一个问题哈，当我们尊重钱的时候和我们不尊重钱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事情会发生。我想讲一个比方，当我们有卡的时候，我们孩子长大的时候，我们大人现在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手上会有很多卡，钱帮你拿出来，你很多卡，对吧？然后卡呢又分成两种，对吧？有两种卡，一叫做 debit 卡，另外叫做什么 credit 卡，一叫 debit， 一叫 credit。 debit 跟 credit 之间有什么差别吗？有什么差别吗？但不是差别啊， debit 卡跟 credit 卡之间有差别的，很大的差别的。一个是有漏洞的，一个是没有漏洞的，一个是现金，一个不是现金，相信吗？
是现金。
Credit card 是现金 ，Debit card 不是现金。Debit card 不是现金 ，Credit card 是现金。若是你不小心掉在那个井里面，那是很大的一个亏欠。Debit card 的起名叫 Debit， 什么意思啊？它是个债，是个债卡，就是说你有多少钱你就花多少钱。你永远花不够，花不到你这张卡所连的银行的最高的你有的那个劳动力储备，就银行里面有劳动力储备，对不对？ debit 卡是连到你的劳动力储备，劳动力储备有多少，你只能花到那个上面，你永远不会有债，你不永远 debit 卡意思就是说你永远不会有债，你有多少钱只能花多少钱。 credit 卡呢是讲的说，不管你银行里面有多少的劳动力储备，你是根据你的 credit， 你的 credit 很好，根据你的历史，不是根据你的现有状况，而是根据你的历史。你的历史要是很好呢，你的虚拟的那个储备就很高。 那我想到一件事情哈，我以前碰到，我当时还是学生的时候，我碰到那个一些美国的一个学生哈，因为美国学生他们在那个用钱的时候，他们有时候好像没有办法控制，他们做一件事情，我有一次跟他买东西哈，跟一个学生买东西，是美国学生买东西，然后我们开车去沃尔玛，去沃尔玛买东西，去沃尔玛买东西的时候，我们进去，我说没有，我们都没有车，他就帮我们开车开到那边去，开到沃尔玛以后，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啊？他把钱包扔到车里面，然后跟着我们去沃尔玛，然后后来我们问他说，你为什么把钱包扔在那里面啊？他说我买的东西太多了，我忍不住要买东西，所以为了不让我买东西，我刚才把钱包扔在车里面，我就不会买东西了，所以出来的时候我永远不花钱的。然后我说你没有钱吗？他说我爸爸很有钱，我爸是农场主，很有钱，但我爸爸告诉我说你花钱的时候要小心点，而且要不然的话我就不给你钱了。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个是个美国人，我们是真的是见到的那个美国人，他说我为了忍耐我自己，我不得把钱包扔在车里面，我就陪你们去沃尔玛，但是我绝对我不买东西。那时候就是碰到的我就碰到的。那在圣经当中也碰到一些事情，就是说我讲到那个路加福音第十四章好吗，这时候耶稣讲到一个比喻，路加福音，我们现在开始开福音书了啊。路加福音看到经文，路加福音第十四章二十八节，十四章二十八节，十四章二十八节哈，七十九页，新约七十九页。那时候是主耶稣对着门徒说的，这里面说到也是讲到一个对钱财的一个问题，这里面讲到说二十八节，二十八节，大家都找到了吗？找到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新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八节哈，我们找了一下，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第二十九节啊，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那主耶稣本身这个句话的比喻本来是讲的是说我们背十字架这件事情，但实际上他也是用了一个地上的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就是说当我们实际在对于钱财的时候，我们要盖一座楼，这盖一座楼只是个比喻而已，所以你要做一个工程，当你要去的时候，你难道不进行计算吗？不计算一下吗？那不计算一下花费吗？计算花费干嘛？你要先换一下钱。那我先问一下大家哈，尤其问小朋友，哎，小朋友，你们算数学吗？
算。
学数学干嘛用的？一加一等于二干嘛用的？
聪明，
考试得 A， 对吧？然后呢？然后干嘛用的？
老师。
你们乘法口诀表也会对不对？乘法都会，加法减法都会，但然后干嘛用呢？就考试。考试得满分干嘛用的？计算用的，知道吗？你就可以在不上计算，包括我们在花费上面计算，花费上计算。因为我们常常有件事情哈，其实我们很多时候的话，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想到一件事情，当我们学到很多知识的时候，我们常常发现神也是借着我们知识在让我们如何来生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常常来，我们需要来计算一些花费。我们学数学，可能将来我们会计算一些工程的东西，不一样的东西。但我们知道，神把这些东西记出来，让我们学东西，并不仅仅是为了考试用的，我们也是为了我们每一个生活用的。那我们这边讲到一个钱财的时候，我们刚才说对钱财的时候，我们知道对钱财也要进行尊重，也要进行算计或进行计算。那另外一个是。钱财也是要使用的。那我们对钱财的态度呢？还有一个，我们再马上查到那个《路加福音》好吗？第十六章第十节到第十三节，往后面翻译就可以了。到第八十一页，从《路加福音》第十六章 第十节到第十三节。OK，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吗？到论到钱财的时候，第十节到第十三节，十六章，在八十一页，新约八十一页，新约八十一页，十六章十节到十三节。大家，我们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少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那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那在这里面就讲到神对钱财上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是说忠心，忠心，忠心，我想就不用解释了哈，忠心。那第二件事情的话，圣经当中对钱财有一个另外的名字，叫做马门，马门，马门就叫做钱财。那对马门的对钱财的态度，神这里面说到说，你可以去用它，但你不能侍奉它。你可以去用它，但你不能去侍奉它。说不能侍奉两个主，要么侍奉神，要么侍奉马门。你可以去用它，但你不能侍奉它。若是侍奉它的话，我们知道所有的喜乐，所有的满足都没有了，因为那是个洞，因为它这个东西没有数字，是没有上限的，对吧？大家学过数学对吧？数学没有上限。我们孩子小的时候，我问他最大是什么，小的时候九，然后过了几岁最大什么99，然后又过了一下最大什么999，他们数学概念越来越大，到最后发现上大学的时候发现是无穷大，数学数字是无穷大。我想对钱财的那个数字已经可以变成无穷大。那我们知道，那当中有
最大数字，
对，没有最大数字，是 infinity 啊。那当中有一个第十一节当中有一个定语啊，第十一节当中对钱财上面有个定义，说叫不义的钱财不忠心，谁还能把真正的钱财托付你们呢？所以有时候我就常读说，哦，钱财是不义的，他真正意思不是这样子，说你在不义的钱财上面不忠心。什么是不义的钱财呢？后面讲到说真实的钱财，你的钱财就是真实的钱财，不是你的钱财就是不义的钱财。真实钱财对面就是不义的钱财，就是说你自己的钱财就是真实钱财，别人的钱财若是归在你的名下，那是不义的钱财。那我们就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我们在钱财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有两个态度，一个态度是忠心，一个态度是不要侍奉。那后面就是说我们可以使用钱财，那我们稍微就提一下我们怎么使用钱财好吗？我们稍微讲一下，讲到使用钱财的时候，大家能想到说钱财有几种用法吗？能想到吗？这真的是那时候我问孩子的时候或者大人的时候，钱财可以有几种用法吗？我先问一下孩子，哎，钱有几种用法？
三种
OK， 听听。
一个是乱花，把藏起来，
我要把藏起来，还有个投资，还有呢？还有吗？大人还有吗？
我的。
哦。
把它撕掉。
撕掉。我们现在问一下大的孩子，钱有几种用法？刚才孩子说花掉，
藏起来，
埋起来，挖个洞埋起来。然后叫投资，
啊，第四种，撕掉。
第四种撕掉，你也太那个了，那个，你爸爸会打你屁股的，我只能这样子说。那大孩子有没有那个？
啊？
捐掉 ，OK， 捐掉。
那
我下来问一下，还有吗？没有。那下面问大人了啊。
一般啊，大多数人钱就指的是 专业货币，比如我们说 deal 啊，
对，
就是货币。其实货币本身没有价值，所以它是 trust， 并不等同于金子呀，又不做金子之类的，所以这个才有这个货币一贬值，我们这个钱就不是钱，对吧？谁会装你麻袋货币？这叫货币你麻袋，不是钱，去换一粒有可能。所以就是你那个说的那个积累啊，更应该就是定义可能更好的是财富。
财富对，
可能比钱，因为一想钱，我就说这货币最不值钱了。最不能叫为财富。
对，我想跟正好给大家财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哈，各个人的背景不一样，有些家庭一提到钱，不好，对吧？
一提钱，
对，讲的对，对，所以我，对，所以我想这点讲的是一个财富，我们会更好一点，对吧？那我想问说，财富你可以怎么花？就刚才孩子说，有花掉的。有买起来的，
有撕掉，
撕掉就不要算了，好吗？
丢掉，
财富撕不了了，好吗？
丢掉，
有投资的，
丢掉，
还有捐掉的，
丢掉，
还有吗？
他丢掉，
好像没有了是吧？大人好像没有了是吧？那我储存也属于投资。
我这里有，
银行里面你要从没有银行利息的还的，
把它放银行。
哎，对，就是对，那就投资。那我来问一下好吗？问个很简单的问题。
放口袋，
还有一个
放口袋里面。
放开，那就存起来，就暂时存起来。那捐掉，那就捐给神。那我来问一下哈，照着圣经里面有一个神最不喜欢哪一个？
捐掉。
啊！
是投就投
。你们不那样子，我一共四个答案，你一个排除吧，最后就剩下最后一个答案了。你们不能回答了，我要把权力让给大人，让你大
人。
买起来，哪一个？圣经里面最不喜欢一个，花掉，买起来，干什么呢？
投资。
和捐掉，神不喜欢，最不喜欢哪一个？
吃掉，
藏起来，买起来。当你们去看，因为神常常用这个把银子比喻人的一个才干，你知道吗？人的一个神赐给你的才干，实际上提到说有5000两银子，有几千两银子，有千两银子。后来神回来的时候，3000两银子，哇，赚了翻倍的；2000两银子，赚了翻倍的，都是说很好的仆人。就有一个1000两银子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很严厉的，然后我就把钱埋起来了。然后干嘛？神最后处罚哪一个？埋起来那一个。为什么样子？在雅各书当中有一个说到说，富足人呐，你钱所生的锈会证明你的不是，钱所生的锈会证明你的不是。他证明就是说到这件事情，为什么呢？说当一个钱会生锈的时候，什么状态会生锈？不动的时候，你不动的时候它会生锈。那神常常指的有一个时候用到钱财的时候，他常常会论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财干也是这样子。当我们财干神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不用它，我们生锈了。神也会说的，也讲生锈。所以说我们常常中国人有时候说流水不富，对不对？树木不度，就讲这个意思。什么东西在流动的时候，那我想花的话当中也有一部分，花的话一半可能神是喜悦，一半神不喜悦，对不对？有部分花是你本身是应该所需要的，有部分是要乱花，那也是神所不喜悦的。那我讲到捐的话，我想提到一件事情哈，这个事情神没有在新约当中，神没有说你应该捐多少，但在旧约当中有一个经文真的是对我们帮助很大，我会提到那件事情哈。他这里面不用钱财，在旧约当中不用钱财，讲到那个捐，他用的是一个动词哈。传道书十一章第一节，我给大卫讲快一点哈。传道书十一章第一节， 这在旧约615页，615页，615页，11章第1节。这里面他没有用钱财，但我想这个在很多事情上的态度，《传道书》11章第1节，615页，615页哈，615页，大家能找到了吗？11章第1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着。我就读到这一句话，这句话大家能猜得出来吧？什么意思这？不知道。当把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着。第二节，你要分给7人或分给8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在地上。这里面讲到这一点，这句话实际上是一个，实际上它是个比喻哈，就说你所有的东西，并不是说，什么东西都浪费，撒在水面上不是浪费，而是说当你能力有能力的时候，你要尽量把粮食撒在水面上，说分给周围的人，因为日久必能得着，因为你所做的事情日久必能得着，这是一个神的一个应许，神的一个应许。当你出去的时候，你发现将来你必然会有得着，这是个应许。当你出去的时候，将来必然会有得着。我想新约里面当中也是说到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指的就是这件事情。当你施的时候，比受的时候更为有福。但如何施跟如何来施的话，在新约当中说，当按照你心里的乐意，按自己的乐意，你乐意多少就是多少。但是神当中有个应许说，施比受更为有福。那我们下面就来看一下喜乐好吗？我们就很快看一下喜乐，讲喜乐以后我就会讲个故事哈。我们还是回到那个路加福音刚才第十六章的地方好吗？路加福音应该是15章最后一节，但我们还是放到原来路加福音我找到有就80页，新约80页，路加福音第15章了，15章最后两句话，31节、32节，31节、32节，这里面是一个父与子的关系，父与子的故事，也是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路加福音第15章，31节、32节。那我们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大家可以找读这经文的时候，我给你讲个这个故事的背景啊。这是浪子回头故事，讲的说有个父亲，他有两个儿子，然后呢，小儿子跟大儿子，然后小儿子呢，他跟父亲说我要分家，我要离开，然后父亲就说就把家产分给他了，分开了小儿子以后就把钱给花完了，把财富都给花完了，花完以后呢，他在外面过得很苦，但有一天说，哎，我父亲家里面不是有更多的吗？他又回到他父亲那里面，大儿子呢很本分，守在家里面就是很好，等到小儿子回来的时候，他父亲很高兴。那他大儿子就不高兴了，不喜乐，有钱但不喜乐了。我们就看一下好吗？路加福音第15章第31节、32节好吗？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所以大家我们看这件事情，父亲对他说，他指的是大儿子，父亲对他说，大儿子啊，就是说，儿啊，你常与我同在，我一切所有都是你的，这很像中国人的父亲哈，我有的都是你的。然后32节，只是你这个兄弟，就是这小儿子啊，是死而复活，失而所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所以我们能看到这件事情吗？能看一些财富跟喜乐是有关系吗？大儿子有好多财富，对不对？小儿子把钱都花光了，大儿子不高兴，但父亲说我们应当欢喜快乐。这表明一件事情，什么？财富跟喜乐有时候没有 一个多的话并不保定会有喜乐，你知道吗？但是有件事情若是没有的话，或者你要欠债的话，有可能会造成不喜乐。那我们想现在问一下大家，那什么样子才是喜乐呢？什么样子才是喜乐呢？从 父亲跟儿子角度来说，怎样才是喜乐呢？我们刚才证明是跟财富没有关系，但从父亲什么
聚在一起，
聚在相聚在一起了。
儿子小儿子从罪恶当中回到父亲的家里。
对。那我们再看一个经节好吗？这是最后一个经节。看完这个最后一个经节的时候，我给大家再讲一个故事好吗？约翰三书第四节，这个没有章的，就是它是256页，然后这个页没有页码，所以你必须翻到254页，然后再推算出256页，好吗？先翻到254页，然后这在256页上面。约翰三书第四节，这是个父亲对儿女，父亲对儿女说的话。OK， 256页，大家找到了吗？256页第四节，但这页没有页码，所以你必须先找到254页，然后再往后面推算到256页，然后再到第四节。256页，先找到254，然后往后，然后再到256。256页的第四节，第四节，大家都找到了吗？那我们找到了，我们一起来找，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我听见我的儿女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没有比这个大的，就这样意思。当父亲看见儿女按照正义来行的时候，包括那刚才小儿子浪子回头的时候，父亲的喜乐没有比这个喜乐更大的，就没有比这更大的，就没有这更大的，先讲你的，比没有比这更大的。大家能看到这些事情吗？就说当我们的喜乐是不是满足的时候，发现跟那个财富好像没有直接联系，但是却是跟我们是不是在正义当中而行是有关系。当父亲看到儿女按照真理而行的时候，他说这个喜乐没有比这更大的。但我们看到那个浪子回头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就父亲看到浪子回头的时候，这喜乐没有比这更大的，因为浪子回来了。那所以说我们想到一件事情，我想再讲一个故事哈。这个故事的话跟钱财没有关系，跟那个父与子的关系有关系好吗？这是最后一个故事哈。那个我是看到一个美国人的一本书里面讲到说，有一个信主的一个父亲哈，他每天下班的时候，他有个女儿，他每天下班的时候，他那个女儿总是会跑过来，在他还没到家的前一个那个房子拐弯角的时候就会迎接他，每次都会这样子。爸爸上班去了，然后下班的时候总是他女儿在那个房子的拐弯角迎接他，他好高兴，好高兴，是吧？每天都会那个孩子，他女儿都会来迎接他。但有一天呢，他这个女儿就想呀，他说我要把一个更大的一个东西献给爸爸。他说快到圣诞节了，我要给爸爸做一个圣诞礼物，你知道吗？他就在阁楼里面要做那个圣诞礼物。那因此呢，他时间又不够，因此爸爸每次下班的时候怎么样，这样就发现看不见女儿出来在外面迎接他，然后到家里面呢又看不见他女儿，他女儿就自己一个人当做一个保守一个秘密，你知道吗？就在做那些礼物，你知道吗？那这样子持续了两三个星期，然后到圣诞节就到了。圣诞节到的时候呢，然后他爸爸就坐在那个摇椅上面，然后呢他女儿就很高兴说，爸爸我给你一个 surprise。 什么 surprise？ 说我这是给你的礼物，我给你做的，你知道吗？我给你做的很漂亮，很漂亮。然后爸爸说哇 surprise， 真的是很 很有理由。然后爸爸就问说，你这几天去干嘛了？那你要说我怎么没有在那个屋门口看见你来迎接我？那个还是说我去做那就做这个东西了。那那个父亲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这真的，我在心里面说，这父亲说，我宁愿你每一天能够到下班时候到家门口来迎接我，而不愿意你离开我专门去做那个礼物，你知道吗？因为我作为一个父亲，我心里面觉得有点伤害。那两三个星期当中，我的女儿为什么不来理我，你知道吗？所以我作为一个父亲，所以我常常心里面也是想到这件事情。当我们一个天父的时候，当我们一个父神来看待我们的时候，他也是喜悦我们他的一个儿女哈，按照他的真理而行。同时呢，他也希望说每一天能够跟他能够有这个交流，而不是说我们把很多事情专门有自己一个 project， 就好像说我们有工作的话，我想我把这个工作做得更好，这样子我做得更好呢，以后能够有一个荣耀，然后把这个荣耀献给我们的父神的时候 surprise， 看我做得多好，你知道吗？但是有时候我们讲从一个地上父亲也上有这感觉，我们在天上的一个父亲，我们现在也有这感觉，像父亲应愿说我们每一天能够来到他面前，而不是说我们要把自己一个 project 做多好，然后突然告诉神说 surprise， 我给你一个礼物。但是我想这也是我们在神上面的对我们的一个心意。当然这心意的时候，我们常常知道在我们家庭里面是这样子，当我们儿女按照真理来行的时候，我们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了。那我想在父神上面也是这个样子。我想我就在这里面就结束，我们在这里面好吗？我就同时就提到这两个事情，从那个父语的角度，那我就停在这里面，我把时间交给郑邦。